生死的幻觉，作者白马格桑仁波切，朗读者一伟。第三章，无常的人生。自从人类进入原始社会以来，就把力量超过自己的大自然和日月星辰当作伟大的神来崇拜。于是，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原始宗教就在世间传扬开来。接下来，各个时代的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及顺应社会和大众的需要，护持并参与创立了各种宗教学说。一时之间，众多宗教遍及世界各地，大量五花八门的宗教理论道出了各自的世界观和伦理学说。但是，当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各种宗教理论，并用论证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的很多理论漏洞百出，并不值得人们全心全意的信仰。反过来，如果把所有的宗教都说成是统治集团的统治工具和假学说，那也未免太过武断，起码这种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理论，如果对其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必定能够从中找到很多正确有用的说法，而且还能找到具有很高价值的各种人间正道和究竟理念。面对世间众多的宗教理论，人们在其中选择一个正确无误、值得永远信赖以及无比殊胜的教法，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也是关系到往生能否快乐的重要大事。我们观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宗教法宝时，要从限量、比量、生密比量三个方面来着手分析论证，从中判定哪一门宗教理论最具价值、最符合科学真理和最能够令众生离苦得乐。我们还要了解哪一门宗教的开山祖师是全知圣尊，哪一位祖师所宣说的道法正确无误，哪一种道法能够让我们众生正取离苦得乐的正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调查了解哪一位祖师传的是正道，修习道法之后所正取的终极圣果是仅仅进入善道，还是体证了恒久快乐的解脱正果。修哪一门教法会让我们弊多利少，并且最终误入邪道等等。在观察研究以上问题的过程中，除了现前诸法之外，如果还能够全面彻底的分析研究不现前和最不现前的诸法，我认为是登峰造极的科学进步。今天被誉为科学家的专家学者们，如果要把自己的研究推向最高峰的话，我认为不会超出以上不现前和最不现前的领域。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分析辨认善与恶、正与邪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结论。我们要在正确的分析研究中找到正确的道路，即使我们没有找到最殊胜、最符合科学真理的道法，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在当今世界上被人们普遍信仰的宗教，我相信这类宗教的教法中一定不会缺少除恶扬善、因果报应等微妙成分。然后我们可以在其基础上知道如何去寻找最终的正道。我们还应该明白，即使误入邪道的失败经验，也可以令我们踏上正道，并且永不回头，就像印度的马明大师一样。万物刹那寂灭的毁灭大师 是时间。只要时间一到，就连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也会毁灭消失。时间的主宰者是死神。在死神面前，就是可以活上很多一年的天界众生也无法逃脱其魔爪，更何况我们这些寿命无常的人类。每个人无论是高贵与低贱，富足与贫穷，都难逃一死，都会被死神吞噬。对于众生而言，唯一最可怕的大敌就是死亡。一提起死亡，几乎所有的有情众生都会心寒胆战。当然也有例外，我这一生就曾亲眼看见过两种活在人世间对死亡没有丝毫畏惧，并从内心深处喜欢向死亡靠近的人。一种是染上癌症等无法救治的绝症以后，经常遭受剧烈疼痛的折磨，或者身心受到很大摧残的人，他们惧怕继续活着，希望用死来了结一切。另一种人是起初因为惧怕死亡而入修善法，在修炼深密心要秘诀之后，从内心深处生出智慧光明。当体证无灭本体佛位，并得到圣意恒久快乐时，他们乐于迎接死亡的到来，就像天鹅飞入莲花湖中一样，能从牢狱般的人世间进入到莲池般的快乐净土。这当然是最值得喜悦和无比快乐的事情。除了这两种人以外，其余的人都非常惧怕死亡，甚至有些人在临死的时候捶胸顿足，又哭又喊，泪流满面。还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喜欢死亡，但是由于毕生努力修持善法，所以他们临死时无怨无悔，平静安详。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不少。比如在西藏，有少数并非高僧大德的在家人，他们临死的时候能够做到身体端坐，嘴里发出呼声以后安详地死去。更有部分在家修法的居士成就了红光化身，死去的时候只留下毛发和指甲，身体的血肉骨头等其余部分就像彩虹消失在天空中一样无影无踪。大多数西藏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祈祷上师三宝，并且在双手尽信合十中平静地死去。少数西藏人在临死之际会把极乐全净图和同色吉祥山图等净土的唐卡挂在眼前，看着净土图，观想净土全景，然后在双手合十祈祷中安详地死去。当然，并非所有的西藏人临死的时候都能安详宁静，有极少数生前宰杀过家畜和野生动物的杀生之人，在临死之际会出现被自己所杀动物追赶的幻觉，他们的心中充满恐惧，嘴里叫喊着说，打死他们，赶走他们，快呀，快。还有少数极度贪恋此生快乐和金银财宝的人，临死时因为无法从心中割舍对财物和亲人的眷恋，显得非常痛苦。他们临终的眼睛紧紧盯住贪恋对象，死不瞑目。能够祈祷上师三宝和衷心尽信上师三宝的虔诚皈依者，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痛苦，就像有人护送过险关一样，他们早已有了迎接死亡的心理准备。西藏人常说，可以归信的对象是上师三宝，可以谈心的对象是恩重父母。皈依尽信上师三宝， 就不会在今世和往生误入邪道，与恩重如山的父母谈心，就不容易被欺骗和利用。少数人在死亡的过程中，能够观想佛国净土，在禅定的境界里达到空性和智慧的和合，修炼往生秘诀心法，身体化为微尘而消失，或者成就宏化光身等等，这是极为殊胜的。这样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仅没有丝毫的恐惧，而且还会充满喜悦。这对家人来说，不失为一件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好事。快乐安详和无比奇妙的死亡之法，还能给所有在场的人树立好的典范，令所有与其结缘的人都得到好处。那些毕生干尽坏事、罪业深重的人，临死时如果没有任何皈依祈祷的对象，将会悲惨地流着眼泪，双手空空地步入死亡之道。对于这样的人，就是100位慈悲的如来佛同时把慈悲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也不能改变他的痛苦命运。因为罪业是他自己造的，他必须自己承受报应，而且他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尽信心。这样一个充满污秽之见的人，死后除了投生于地狱铁城之中，不会再有别的出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见有人生了孩子以后非常高兴，兴师动众地大搞庆祝活动。每当辞旧迎新的时候，人们也要兴高采烈地举行庆祝活动。而当有人死亡的时候，却要举行悲伤的哀悼活动。对于这一切，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迷妄颠倒。小孩子生下来，不仅从此要向死亡靠拢，而且从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要体受人生的痛苦，有什么值得高兴和庆祝呢？依此看，小孩子刚生下来哭的时候，我们也该跟着大哭一场才是。再来看看我们的一生，寿命是那么的短暂，又那么的无常。每当我们短暂的寿命减少一年的时候，我们应该痛苦惋惜，怎么还要迎新年搞庆祝呢？而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他是脱离了使一生痛苦不堪的污秽身体。如果死去的人死后还能够往生到清净极乐刹土，那么死亡对于这个人来说正是快乐时光的开始。对于这样的美好喜事，我们应该开开心心地给亡人搞一个欢送活动才对。可是那些深陷于迷妄执着泥坑中的人们，还以为死者是离开了幸福乐园，非得痛哭悲伤一阵不可。这正是应和了常言所说，地狱众生以为地狱美。轮回众生在今生今世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一场迷妄和愚痴的生命游戏。当我们踏进死亡的门槛时，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无法向任何人提出请求免除一死。友情到了寿终命绝的时候，就是药师佛来了也不能延长其寿命。既然众生都难免一死，我死也无所谓。有人如果抱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死亡，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果对往生的因果业报又持怀疑态度的话，那就更不利了，因为这将成为往生受苦的业因。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应该具备六随念，即意念师、佛、法、僧、持戒 和布施。佛祖曾经开示，要做如下之意念：诸法本性清净故，要修无相无实心，具足菩提心之故，要修广大慈悲心，自性无关光明故，要修无有执着心，心能生出智慧因，莫向别处求佛性。除此之外，还要真实修正佛经中宣说的十一想，即不贪恋此生之想，发慈悲心于众生之想，舍去所有仇恨之想，余戒重罪忏悔之想，接受清净众戒之想，减轻重大罪业之想，不为往生世界之想，有为诸法无常之想，所有万法无我之想，涅槃寂静之想，还可以多多观想极乐净土全景，为往生极乐净土积累福慧二资粮，大发无上大乘菩提圣心，并且把全部善业回向于入灯清净佛土之因。